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할렐루야 주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聊电影谈信仰 听众朋友，我是天天，我要为你介绍一部好看的电影《地心引力》，邀请到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默默导演。
Hello， 大家好。
《地心引力》是之前呢，你有跟我讲到说，哎，你觉得无论是拍摄手法啦，它的剧情内容啦，你觉得还蛮棒的吼。不过说真的，关于太空电影好像有很多，对不对？在历史上面，
对啊，最有名的还是那个2001《太空漫游》。而且其实我自己是还蛮不爱看太空电影的人，我是比较喜欢看人类活在真实的环境里。其实太空对我来说真的太遥远太遥远太遥远太遥远，我想不到，而且我也不敢想，然后我也就是测不透，所以我还蛮少看一些太空电影，然后或是一些比较奇幻的我也很少看。但是这部片子会去电影院看，是因为听说演员演很好，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看演员独挑大梁的戏，所以我就去看。
尤其是太空影片，它不可能真的上到外太空去拍，那在一个有限的一个情境当中，他要怎么样发挥他的演技，我觉得这也是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的。那其实太空电影有太多太多啦，那你觉得这部《地心引力》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其实我觉得它独特的地方呢，是因为它虽然场景是发生在太空，可是它要讲的主题是超越太空的，它只是将场景设在太空而已。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去看啊，都很失望，以为是一个什么星际大战还什么的。对啊，可它其实它只是将场景摆在太空。据我所知呢，原本这个导演他写的戏不过就是两个人在沙漠中求生存的戏，不过他把那个沙漠改成了太空，所以重点其实还是两个人在恶劣的情况之下如何生存下来，然后让自己得到成长的过程。
《地心引力》这部电影啊，是在201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是以太空灾难为题材后，他的导演呢就是墨西哥导演埃方索·科朗执导的，他也参与了整个编剧、制片还有剪辑。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呢，就是由山卓·布拉克还有乔治·克隆尼来主演。这部电影呢非常的有口碑哦，而且还获得了许多的奖项，金球奖最佳导演，他也勇夺了86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总共有7个奖项哦，有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原创的音乐，还有最佳的视觉效果，赢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这个剧情内容呢就讲到说，美国的太空梭啊，这个探索者号呢，在太空执行要修理哈勃望远镜的任务期间，由于俄罗斯用那个飞弹呢炸毁了一颗自己的卫星，那这个被炸毁卫星的碎片造成了一项连锁反应，让这个探索者号呢就被击毁。那当时候有3名正在执行的那个太空人，其中有2名就是男女主角山卓·布拉克还有乔治·克隆尼，可是呢他们就失去了跟太空中心之间的通讯，那甚至到最后呢出现了一些的插曲，就是乔治·克隆尼他后来丧生了。那到底山卓·布拉克他怎么样在那种很艰困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还可以心存一线的希望回到了地球？那我想我们先来聊聊拍摄手法好了。
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去看那个很大荧幕，我就在想啊，就是未来有一天剧组去太空拍片可能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在片场里面搭景，然后用那个后制特效动画等等的高科技的技巧，然后就是合成一个太空嘛。我看过一些它的幕后花絮，这个《地心引力》的它的拍摄的方法的困难度，我觉得可以跟前年有一部片子叫做《全面启动》，英文叫 Inception， 就是里奥纳多演的那一部，他们的那个拍摄的困难度就是有的比后制，我在看它的困难度的比。不过我觉得它真正难的地方是难在 怎么样让演员呈现一个就是无重力状态的漂浮。这应该是他们拍摄的点，我自己看的时候是最难的地方，因为那些器材啊，用影像合成戏太空画面，这其实虽然我们人脑想不到，可是其实好莱坞的技术都可以办到，但是让演员可以想象自己在无重力的状态下漂浮，而且真的是漂浮。我看那个幕后花絮好像真的是让山卓布拉克漂浮着，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并且让演员好像真的，因为他应该此生也没去过太空，可是他可以想象他在太空里面遇到的困难跟窘境，这个是我觉得他拍摄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光是演员这个东西，因为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当然好莱坞是无与伦比，可是同样是演员，同样是一个人，该如何将自己投身在那个环境里，其实我觉得才是拍摄技巧最值得讨论跟困难的地方。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那个演员到底他怎么样诠释那个角色。谈到山卓布拉克这个演员、你觉得你在这里面有看见他演技上很大的突破是不是？
非常大的进步啊，因为他从刚开始出道就是演一些喜剧嘛，然后到后来他得奥斯卡演的那部片子攻其不备，一直到我去电影院看他演地心引力，我第一次真心的希望他拿奥斯卡，因为我觉得我从他的演技一些细微的端倪当中发现他的进步跟改变，以他的能力，他要一个人演员然后演出这么多种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害怕绝望困难跟痛苦在太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演员来说真的是太困难，所以我不只是看见他的演技上的进步，那他演技上如何进步呢，就是听众可以去把他过去的喜剧片找出来看，那一步一步的看到地心力，大概就知道我说的他的进步是什么，他如何从一个只是诠释一些大家认为的无厘头喜剧到诠释一个身为一个女太空人的这样的心路历程，他面对这样的角色的挑战，可以看见他怎么样去诠释出来那一种心境跟害怕，是会让你虽然人生在地球可是是有共鸣的。
从你刚才的分享当中呢，我就想到说一个好的演员他也需要一个好的剧本能够来挑战他，让他的演技可以更加的精进，尤其在太空当中可能角色的互动啊可能没有这么的多啊、然后人没有这么多啊，只有他们两个幸存者嘛，那很多就是看见他自己这个角色的本身。那你刚才谈到说其实在太空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忧害怕，在影片当中这两个幸存者哦，这个女主角本来是呈现要绝望的一个状态想要去自杀了，但是后来好像是男主角在他要自尽的时候去救了他，是不是
他后面有一段应该是他整个已经失望到了谷底，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面对放弃的时候，就是乔治克隆尼回来吓了他一跳，我也吓一跳，看电影吓一跳，所以他没有死，就后来才发现这是他的幻想。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说，其实在人之将死就是那种害怕的时候，真的会产生出一种想象，乔治克隆尼回来的想象，然后告诉他他该怎么活下来啊，该怎么生存，其实他那一段是他的想象。我这样会不会爆雷啊？不管你赶快去看，听众赶快去看。对啊，所以其实他那一段是他自己的想象。可是我刚突然想到说，我们觉得很妙是，我记得我朋友也跟我说他觉得他去看地心引力就是很美和，为什么？就是他花了一张票钱，然后他后来就只看了山卓布拉克一个人在那边演戏，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对，
因为其他片都有很多演员，那他就是一个人。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看他一个女人怎么在那边挣扎跟生存。然后我刚刚突然想要说，就是其实那种场景还蛮像我们跟他一起共处在那个太空舱里面，其实空间就这么小，就我跟他两个人，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紧张，他的那种害怕，而且甚至会一起跟着他想说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而且很妙是你似乎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没有空气的可怕，就是失去氧气的可怕，因为好像氧气快要用完了，剩倒数几秒。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也让我体验到就是当太空人的可怕，因为我好像也一起跟他经历了就是几乎快两个小时的就是太空漂流记，就真的还蛮可怕的。
我们也来聊聊这部电影当中呢有没有什么精彩的镜头、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我从这部片子看完回来之后一直有三个镜头是我忘不掉的。那第一个镜头就是 山佐布拉克他在那个太空舱里面漂流的时候绑带子，听众如果在网络上有搜寻到一些电影海报的话，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像婴儿在妈妈的体内，子宫体内孕育的那种感觉。我在想也许那个电影语言，当山佐布拉克他漂浮在太空舱中然后绑那个带子那个画面，可以暗喻到说演员的角色是一个成人，可是也许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刚未出生的孩子一样，即将要面对一个太空舱外的一个广大的世界。我们唯一跟 baby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就死在这边，或者是我们就出去外面面对这个恐惧黑暗的世界这样子。然后另外两个画面是，我记得山佐布拉克他看到他们的太空舱里面贴个贴纸，好像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图这样子，好像是以前的一种油画贴纸，反正应该是圣父圣子圣灵，导演有 take 到他的特写。印象很深刻是这个画面，是想说为什么他要 take 这个画面呢？我就一直心里想，因为其实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就是上帝就是创造万有，我就是想要上帝。然后我就看到导演他拍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画面，然后他拍了山佐布拉克看这个图的一个表情，我就会去思考说山佐布拉克这个角色在那个情况之下，他看到这张图他心里所想的会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剧情没有太多的琢磨跟交代到底他想到些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暗示。然后最后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画面，就是最后 ending， 就是山佐布拉克他着陆的时候，让我觉得哦，我真的在看电影的时候心里就大喊感谢主就是他那个双脚碰到地上的那个感觉，对啊，所以这三个画面是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一直记在脑海中一直忘不掉的三个画面。就第一个镜头就是很像 baby 在母体里面孕育生命的那个画面，然后第二个镜头就是山佐布拉克他看到太空舱里面有一张贴纸贴在那个太空舱里面，然后那个贴纸虽然有点微微的光，可是我觉得看出来很像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图。然后第三个画面是他着陆之后导演拍一个特写，是他的脚踩在土地上那个画面。
嗯，
就这三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你在讲那个第一个镜头的时候，好像山佐布拉克在那个母体的里面齁，当然那个画面不是他真的在母体的里面，而是他在一个太空舱的里面齁，但是那个电影的海报还有那个画面拍起来就好像他在一个母体里面的那种的感觉。那你有提到说好像一个那个 baby 他要出生了，其实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未知的世界。
我觉得影像语言可以让我察觉到这种孤单，而且我觉得那种孤单是很深很深的，是无止境的，而且那种孤单是接近绝望的孤单。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孤单让我觉得不会是无止境，再怎么无止境都还是会有一种尽头。可是在太空中啊，我觉得山佐布拉克他演出的那个角色让我觉得他的那种恐惧跟害怕是无止境，是绝望的，是接近绝望，因为外面没有空气，太空中你离开那个太空舱什么都没有，就是准备就是送死吧那种感觉，就是你该怎么办，
所有你拥有东西都被剥光了之后，你才会体会到说哦，其实人类真的很渺小。就像你说的，我们活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下，然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都很好，我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自由，好像去哪边要做什么好像都可以达得到，但是当这一切都把你剥光了之后，你还剩下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你是否还有自信心？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那像你刚才还讲到第二个镜头，就是山卓布拉克他看着一个那个三位一体的图，那你看到那个画面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就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一直在我自己一直在跟上帝对话，然后后来出现那张图就觉得好像诶，这是我刚刚一直在对话的答案嘛，我就觉得说哇，如果不是电影的话我应该不会看见我不能看见的世界，看到这个宇宙就是这么大的宇宙没有空气，我就是跟上帝说哦，太棒了，谢谢你让我住在地球因为地球有空气有水，而且还有地心力让我可以踩。再一次看到山佐布拉克在那个演出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问说上帝啊，他要怎么活下去，好像只有你能够帮忙，
而且谁能够带给他盼望呢？
对，就
是
我就觉得他已经没有方法了，然后几乎呈现放弃跟崩溃的状态。我就在想说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然后双手一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谁可以来帮忙？ 然后呢，后来就看到那个图，就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图，觉得说诶，马上转换一个思考，为什么导演会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为什么他会留这个画面在电影当中，因为其实电影里面的每一个画面会留着是会有意义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你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可是这个宇宙是如此的浩瀚，如此的大，就是它是一个很未知的。人类总是会想要用尽的高科技，想要去求救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有没有存在，上帝在干嘛，一直想要问，这一切好像都只是想要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想要证明人的高科技才是万能的，甚至还有人会说哦，高科技才是人类的上帝。我在看这张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上帝他不时提醒我们他的存在在哪，就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浩瀚的宇宙里。我就想到那个牛顿啊，他就有说一句话，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越老越谦虚，他研究一生去研究万有引力是什么，可是却没有人可以回答他是谁让万有引力存在在这世界上。所以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伟大，造物主宰。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人类的渺小无助恐惧孤独，同时也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就是造物主宰的伟大。也可以再跟听众分享，我刚刚跟天天分享，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太空人好像说要举办一个从土星上面看地球的挥手的活动，
对，
反正他们就号召一群人，就说我们会在某个时刻从土星拍地球，然后你要对土星挥手这样子。好，所以那个时刻到了，他们从土星拍回地球，真的有一群人对土星挥手。可是你知道从土星看地球，听众你可以想象那长怎么样的画面吗？其实土星看地球就像你站在地球上抬头看到一颗星星，就这么小。
像其实我当我看到说那个山卓布拉克啊，在整个无重力的状态下齁，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够重返地球的时候，在绝望当中他看到了那个标志，圣父圣子圣灵。我觉得好像透过那个标志在提醒他说，你不要忘了在你的最绝望的困境中还有一位伟大的造物主他陪伴着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在困难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要自己独自的单打独斗的去面对这么巨大的艰难，可是忘记了还有一个随时随在的一位神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那后来在影片当中，山卓布拉克他也真的成功了重返地球，踩上陆地，那个画面也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就是原来踩在地板上面是这么喜乐的一件事情，让人觉得这么的快乐。听众朋友，我们每一天都在踩在地面上，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个踩在陆地你可以着陆的这件事情而感恩呢？像导演你说这个画面带给你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为什么？
记得曾经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参加团契的一次，牧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是上帝做了然后人手无法去抵挡的，然后其实大家都就是讲了很多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到这部电影，我就说地心引力，因为没有人可以让地心引力不存在在世界上。我就觉得地心引力是一个宝贵的礼物，因为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就是那个水是不会往下流的，
它就整个飞上天。
对，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而且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苹果不会掉下来，就不会发现那么多很奇妙的事情，很多事情就会不再存在，或是我们人就像山卓布拉克一样就会漂浮，而且无法想象潮汐啊日月星辰会怎么样。这部片子的重点其实不过就是那个脚印，就啪，地心引力，人踩在那个土地上然后被地心引力吸住的那件事情是多么的珍贵。我就想到圣经上面有一篇叫约伯记，有几节我可以跟听众分享。在约伯记的第九章第七节，这边有写说，上帝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照北斗、申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申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 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自觉。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我就想到这一段，尤其是最后两段，就是他从我旁边经过，我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自觉。谁敢问他你做什么？我就看到地吸引力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圣经的经文，就是说，哇，怎么会有人想要否定这个造物主宰的存在？那地吸引力是什么？我倒想问问那个人，请他回答我地吸引力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还存在这个地球表面上面，我们这么快乐的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去享受很多的事情，可是有没有想过是谁赋予我们这种享受的权利，享受的自由？是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表上面安居乐业？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失去了地吸引力，那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我们全部都要飞向外太空，就瞬间秒杀。这让我想到我姐姐之前就做了一个噩梦，她就梦到地球突然失去了地吸引力，然后全部的人都往外太空飞，她就瞬间坠落。她说她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然后狂冒冷汗，然后她就说原来人类被瞬间秒杀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诶。所以他就说从那个梦境当中，他就去感受到说他可以活着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他可以脚踩在地板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就觉得上帝他怎样施慈爱，这是太神奇的慈爱了。若不是一个这么全能的造物主宰给了地吸引力，请问是谁？然后也同样的，就是想要说一句话，就是我真的觉得地吸引力是一个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类施慈爱的一个最伟大的表现，因为你不能夺走地吸引力，上帝就是要给你，这就是上帝全能的地方，因为你夺不走地吸引力。
真的是耶，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读那个约伯记的那个最后一节经文，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读一次？
谁敢问他你做什么？
对，真的是，就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谁看见了？就是谁去质问他说，诶，你到底对这世界做了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一些？好像神给了我们空气，但是有人可以说，我就是不要吸你给我的空气啊，我就要把我的鼻子捏住。可是最后面失去生命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那我想上帝他不只是给了我们这些外在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还给了我们一个内心一个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尤其是他将他的独生爱子天大的礼物赏赐给我们，让他的爱子来到这世界上，然后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神他真的是他了解人需要什么，他知道我们在环境中需要什么，他更知道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缺乏的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地心引力》。透过我跟默默导演的分享，你听到了什么？那或许你觉得你在看完了《地心引力》之后，诶，你也有一些的领受，欢迎你可以写信跟我们聊一聊。那今天非常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命里就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倾听你的味道，吸引你最小的心，你都在眷顾指引我的心，思前想。